佛说梵网经菩萨戒本慧解，代理方丈慈悲，诸位上座慈悲，诸位比丘大德沙弥优婆塞，大家早安。请看着慧解的课本第151页，151页的倒数第二行经文，151页倒数第三行经文，而菩萨见世事宜，应生慈悲心，方便救护，处处教化取悟，熟佛菩萨形象及比丘比丘尼发心菩萨一切经律。这是第三段，应熟，应当取熟。昨天我们说到处处教化取悟，熟佛菩萨形象，佛像是住持的佛宝，应当呢处处教化取悟，然后赎回来供养，如法的供养。那菩萨像呢，菩萨呢大多呢，大多是古佛道家慈航示现作菩萨身。昨天我们说到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现在呢说到地藏菩萨、摩诃萨。地藏菩萨、摩诃萨呢是依本愿力，我们呢通常我们都知道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所以呢而作菩萨形象。有一部经叫做信力入印法门经，信心的信，力量的力，入门的入，法印的印，信力入印法门经。这部经呢在第五卷，佛告文殊师利，以从菩萨身诸佛故，供养诸菩萨，即是供养诸佛如来。这段经文我们很简要的录这一段而已。佛告文殊师利菩萨，因为从菩萨而出生诸佛的缘故，因为有因位的菩萨，有因地修行的菩萨，所以能够生出三世诸佛，才有佛果可得啦。以从菩萨生诸佛故，供养诸菩萨，假如呢我们供养诸菩萨众，即是供养诸佛如来。所以处处教化取悟，熟佛菩萨形象，如法的供养，悲令众生见相归依，祸福灭罪，又能广修供养，获无量福。比丘比丘尼，这是小圣的住持僧宝。属比丘比丘尼，令离苦难，安隐修道，发心菩萨，发心菩萨这位发心菩萨呢，就是前面说的呢，发心菩萨道人。前面哈，卖佛菩萨形象、父母形象，即卖经律，贩卖比丘、比丘尼，亦卖发菩提心菩萨道人。这里呢，发心菩萨就是发心菩萨道人，这是大圣的住持僧宝。一切经律，这是法宝，并熟一切经律，令法轮常转，指引众生光明正道之路。大事正当在此，末法恶事之中，护持佛法，少龙三宝，广行善事，化导众生。 是故应俗是名佛子住持三宝在世间行菩萨道。第三段的应俗，应当取俗，应当方便救护，处处教化，取物俗佛菩萨形象等应俗。何住方便救护者，尽其心力，不得隐忍做事也。说到方便救护的情形，就是要尽其心力，竭尽自己的心力，不得隐忍做事也，不可以隐匿不出面，忍可于心，你们就卖吧。不可以忍可于心而做事不管也，不得隐忍做事也。发言教化取物者，若以无能俗之知，应广劝他人发心，不得做事也。说教化取物的情形呢，若以无能俗之知，若已经没有能够取俗佛菩萨形象及比丘比丘尼发心菩萨一切经律的资财，没有能力的，没有财力可以赎他们回来，应当广泛的劝化，应广劝，广泛的劝化，一五二页，劝化他人发心，发心呢，施舍财物赎回，不得做事也，不可以呢，做事不管也。菩萨不可以坐着观看，好像跟自己无关，无动于衷，所以不得做事不管也。若不熟者犯轻垢罪，若不教化取物熟佛菩萨形象等者，就犯到轻垢罪，三结罪，结成轻垢罪。结罪重轻，此戒被世缘成罪。一应熟净，为尊相经律僧人等；二应熟想，六句二重二轻二无犯；三无救赎心，四令彼泄露。此不行救赎戒，具备四种缘，成就犯罪。一应赎净，应当教化取物赎回的境界，应赎净，为尊相，尊相，应当尊重恭敬的佛菩萨形象，经律，经律法宝，僧人，出家为僧之人等，等呢，就等于在家菩萨，被抓去卖的呢，也要赎回来。二应赎想，应当救赎之想有六句，两句犯重，两句犯轻，两句无犯。两句犯重，应赎应赎想，应赎应赎疑，想跟疑呢，这两句犯重，可是犯到重过罪了，应当对人忏，做对手忏，灭除犯戒罪。两句犯轻，应赎非应赎想，非应赎非应赎想，两句呢，哎，不是，两句犯轻就是非应赎应赎想，非应赎应赎疑，非应赎应赎想，非应赎应赎疑，犯轻，犯轻垢罪，作则心忏。两句不犯，应赎非应赎想，非应赎非应赎想，这两句不犯。三无救赎心，菩萨没有救赎之心，正是 不实行救赎的造业之主，是令彼泄露，令佛菩萨形象比丘比丘尼发心菩萨一切精律受到懈慢轻慢五路，就结犯轻过罪。开元力不及者非犯，力不及者菩萨已经竭尽自己的心力，然而呢力量所不能及，办不到呢所不能救赎，这个情形非犯不犯。他已经尽心了，已经竭尽心力了，但是呢力不能及，自己呢做不到，又不犯。设力不及而莫不关心亦犯。假设菩萨呢虽然心力赶不上呢做不到，然而冷漠，内心很冷漠呢不关心，也是犯到轻过罪。没有竭尽心力的去设法呢也犯。善事开遮，为遮不开，或如法流通经典不犯。不行救赎，唯独是遮止没有开源不开源，或者如法流通经典。怎么如法流通呢？就是呢这个流通的地方呢，就是免费结缘流通，免费结缘流通处不犯，不是卖的啦。亦属果报，不救则失于恶力，救则具足恶言。不救赎三宝，则是失去两种利益，自利跟利他。救则具足恶言，救赎呢则具足福德智慧两种庄严。根第三十二，损害众生界。损害众生界有六桩事能够损害众生，菩萨应当远防亲损，遥远的要防止亲损，伤害众生的业因，舍离劫犯杀盗之业，方不乖违菩萨慈悲利益众生的心。因此损害众生是菩萨所防之过，戒是能治之行，能所通举名曰损害众生戒。这一条损害众生戒亦书曰七众同犯，菩萨比丘乃至呢菩萨优婆夷同犯，大小圣俱制，大圣小圣都制定，七众佛弟子同犯，大小圣都制定，不可以损害众生。若佛子闻分三段，初标人，二叙事，三结罪，今初标人，标举能犯之人，若佛子不得贩卖刀杖弓箭。二叙事分六，初杀具，二秤砣，三四渠，四戏服，五破坏，六猫狸，今初杀具。现在呢最初这一段呢说到不得贩卖刀杖弓箭，这种杀具不得贩卖刀杖弓箭，不得就是不可以了，不可以买卖刀杖弓箭，贩卖有买卖的意思，不可以买卖刀杖弓箭，损害众生生命的工具。这是第二叙事分六，第二段叙中间所列次第之事。 又分为六件，有六件事情。初杀具，最初呢就是贩卖杀具。第二，秤斗，续清秤小斗。第三，试取，因官行事，求觅钱财，这是试取。第四，戏服，害心戏服，害心戏服。第五，破坏，就是破坏成功。第六，猫狸，长养猫狸，就蓄养猫狸了。今初杀具，现在追出这一段了。最初这一桩事，就是贩卖杀具。何著？刀杖弓箭者，损害之具。刀呢，杖呢，弓箭，这些呢，都是损害众生的工具。续清秤小斗，第二秤斗，恶意的续清秤小斗。不可以积蓄清秤小斗，这是远远的防范盗损的过失，远防盗损。所以呢，不可以蓄清秤小斗，以及能够避开恶业的果报。秤就是衡量轻重的器具。古时候呢，买东西呢，我们现在有这个电子秤呢，古代呢拿那个秤，秤锤，这个秤来衡量轻重，称一称重量有多少，这是衡量轻重的器具。秤物之轻重为秤，秤量物品的轻重叫做秤。蓄轻的秤，这个轻的秤呢，就是比一般的那个秤呢，量出来的东西呢，就是不合乎标准。卖的时候呢，称出来的东西呢比较轻，然后卖一样的价钱，他就赚钱了。买的时候呢，这个秤呢有这个另外动过手脚的，买进来的时候称起来是很重的，看起来很轻，其实呢已经很重了。底下呢我们会引文来说明。蓄轻的秤，斗呢是量器，斗量。从前呢用来量米，一斗米有多少，这个斗量米的，一斗的容量呢是多少呢，有一定的大小。现在呢却是蓄小斗，蓄这个轻秤以及小斗，比标准的容量还小，蓄轻秤小斗，欺狂于人，欺狂他人呢、啊？欺狂众生。我们昨天说到呢，说到这个不敬好时，则诸天愁忧，能遭灾疫；敬好时，则诸天欢喜。这里呢，我们就引这个《安世全书》。《安世全书》这一本书呢，里面有一篇《文昌帝君因治文广义节录》。因治文广义节录呢，有一段文说，斗秤需要公平，跟这里有关的哈。这里蓄轻秤小斗，这里有提到呢，斗秤需要公平。不可轻出重入，秤出的物品量是轻，我们要卖的时候呢，秤出的物品量是轻，而量出来的量呢就显示出比较重。不可轻出重入， 那卖出的收入呢就很多。不可以去轻秤小斗，轻出重入，然后呢发明开发显明，斗秤需要公平，不可轻出重入。这两句的文意就是安世菩萨呢，安世菩萨所发明的，说呢不用手不用口，偏要用秤与斗，说不用手来量，我们呢卖东西呢不用手来量，也不用口来说，手跟口都不用了，而偏偏要用秤子来称，为什么呢？而呢偏偏要用斗来量，因为呢以手与口皆有心，以手与口皆有心，因为手跟口，我们的手呢跟我们的口都是有心，有心在操作的，手口都是由心来操控的，有心即有我，每一个人呢、啊、有心呢、啊、有心就有我，这是我的，这是你的，有心就存着为自己打算的念头，有我嘛，为我来打算，不若斗秤之无我而公平也。所以呢手跟口，我们的手跟口呢就不如斗秤之没有我，不如斗秤没有为自己的念头而来的公平。斗秤那不会为自己啊、哦、所以很公平。那我们的手跟口呢由我们的心来操作，有为自己的念头，所以我们的手跟口呢就不公平。公平则当轻而轻，论到公平呢，我们斗秤要公平，公平则当轻而轻，当重而重，忘乎其为出路矣。说到斗秤需要公平，则是称量物品的时候，应当轻就是轻，应当重就是重，不会有出或者入的分别，不会有出入了，很公平，该多少就是多少，不会有出入。余地寻方必同度量，古代的余地巡视四方，必定要求相同的度量，相同的度量衡，不可以有不同。周王赵魏守察权衡，周王登上王位的时候呢，首先要审查量器，非公平之事上而不可轻重于其间乎？这不是中华我们汉民族古代的帝王重视斗秤要公平，而不能使他有轻重的差错吗？古代的帝王呢就注重这些，我们佛法呢世尊就制定不得，不可以去轻秤小斗，就包含了世间法。言斗则生与福在其中，升一公升两公升的升，这个壶呢左边一个角，角落的角，右边一个斗， 念佛，言斗则生与福在其中。说到不可以去轻证小斗，这个小斗呢，说到小斗的斗，则生，一生两生的生，十生为一斗，福十斗为一福，这个斗跟福呢，生跟福。说到续小斗七狂于人，则小生小福也包含在其中，也不可以续小福小生的意思。言称则障于此在其中。说到续轻称，续轻的称呢，则障跟尺，手拿着尺丈量长度，丈量尺寸的丈尺也包含在其中了，也不可以续这个小尺小丈。斗秤公平，说到斗秤呢，需要公平，不当图求之斗秤，不能只是要求斗秤呢，不能只是要求斗秤而已，须从方寸间，须从方寸间，方寸呢就指我们的心，必须要从方寸之间，从我们的心地上，日以公平至时，时就是短，长短的短呢，右边的斗字旁去掉这个时，日以公平至时，时就通于花式的事，日以公平至事，每天以公平来自我立事，我呢要做到公平，不可以呢轻出重入，斗秤要公平，买卖呢要公平，道功夫纯熟，度量宽宏，到了自我自己呢立事要公平的功夫纯粹熟练，心地的度量自然宽宏，或失于斗，或失于秤，自无不公平矣。这时候呢，或者我们使用斗，或者使用秤，自然就没有不公平的事情发生。接着呢，下腹真事，下文附录斗秤不公平，制作不公平的斗秤，使用轻秤小斗，遭受恶报的增厌之事，下腹真事有三则：一、遭谴不误；第一则，遭受天神的谴责而不能觉悟，出在《文昌画书》这一本书。帝君曰：蜀郡之民多机变。帝君就是呢文昌帝君殷志文，这个帝君文昌帝君说，蜀郡的人民大多能够随机应变，巧于求利，善巧的能够求得利啊，精于赚钱，很精通赚钱的这个技巧，巧于求利。东郭里永正本宫论语说，东郭的李永正这个人，东郭或者是地方的名称，东郭的李永正这个人呢，原本的工作擅长制造车轮，他本来呢在做这个制造车轮的工作，车子的轮胎，厌其做重而获此，但是呢他做久了呢 厌恶工作很出众，做轮胎的工作呢很出众，而出货延迟，这个货要出去呢，要卖出去呢，完成呢很缓慢，做轮胎呢也不能赶呢，慢慢做，出货延迟，轮胎的完成呢很缓慢，乃改业做斗户，于是呢，他就改行做斗壶了，做斗壶这种量器的工作，做这个秤啊，做这个斗啦，这种工作，这种量器，寻又至权衡，不久呢，他又治理经营衡量的器具，制衡，又制权衡，就是秤啊，又做秤的工具，又制权衡。余年仍有以升斗重秤为主者，余年又过了一年，有人呢，嘱咐交代他做这个升斗重秤，升斗重秤，这个斗呢比较深，这个秤呢就是呢量出来的东西呢比较重，但是看起来很轻。升斗重秤，备取其职而与之，加倍的收取工钱。他做这个升斗重秤呢，加倍的收取工钱，和交货交给对方，去这个做这个买卖呢，千秤小斗的事情。又能做空中皆湿之秤，折抵容量之斗。他又能够制作空中皆湿的秤，空中皆湿，这个秤，空中皆湿的秤，折抵容量斗，就是呢，动手脚的呢，不公平的斗秤呢，我们也不晓得怎么做，就是空中皆湿的秤，折抵容量的斗。欺骗人的斗秤，其数愈精，其用愈广。它的技术越精巧，轻秤小斗的作用呢越广泛，其孽越重，所造的孽呢恶因罪孽呢越加的深重。余乃遣李玉神断雁于其梦中踏之，这里就说到呢，这个文昌帝君呢，他就派遣当地的神祇，这个神祇就是天神与地祇的合称呢。文昌帝君说呢，我就派遣当地的神祇，天神跟地祇呢。这个神祇呢叫做断雁，在他睡梦中鞭打他，他在睡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呢鞭打他，悟而未悔，然而他呢醒来之后仍然不能够改过忏悔，护使其两目晦明，赏善罚恶的神祇，又使他的两眼失明，年未四十，妻弃而他之，年纪不到四十岁呢，他的妻呢，就抛弃他而跟从他人，二子生而一盲。做轻秤小斗的人呢，他有两个儿子。生下来也是眼睛看不见，苦态万状，做轻秤小斗受到天神的处罚呢，又不能悔改，所遭感苦报的状态万千，形容很多， 苦态万千，然彼舍此别无生离。然而他呢，假若舍弃了做斗秤的行业，并没有其他谋求维持生活的方法，于是呢，以手代目，用手代替眼睛呢，眼睛看不到的呢，用手来代替，揣摩广狭，反复的推敲，斗秤的广狭，就用手摸呢，感觉呢，广狭怎么做呢？这轻症下的怎么做呢？用手来摸，用感觉的，以手代目。反复的推敲斗秤的广狭，它的宽窄、异度、长短，以应人求，来供应呢，一般呢，这个做生意的人呢，啊，需要轻秤小斗，供应他们的需求。臆测轻秤小斗的长短，制作不公平的斗秤，以便呢应付别人买主的需求。左手五指招商木材，左手的五根手指头早上受了伤，晚上呢又毁坏了。龙血补肝，寻腹背骨，手指流出的龙血呢才刚刚干了不久呢，又遭遇到痛苦，至死不悔了。至于指节零落，不能指齿，一直到他的指节呢断落，不能指齿，不能拿东西了。然后行乞于市，在市区呢街道上乞讨，自道其罪，自己说出自己的罪过，三年而死。乞讨呢，经过三年就死了。二子亦相继二嫖，他的两个儿子呢，也相继二十。由是用其斗秤者，少疾焉。这个疾就收敛了。由于有如此的报应，他做这个轻秤小斗的人呢，有如此的报应，于是用他所做斗秤的人呢，才少少的收敛了一点。用轻秤小斗的人呢，才稍微收敛一点。接着他有一个暗语，暗清朝，清朝周安世，暗语了哈。清朝周安世，就是写这本书的人，《安世全书的作者，清朝的周安世，优婆塞。这一位在家菩萨的暗语，直接呢，我们用口语来翻译，来消文。暗语说，绍兴这个地方有一个人租房子，居住在苏郡，他很机巧的制作一个龙银罐来偷银。古代这个银子啊，偷银子要怎么偷呢？偷到手呢，就拿到这个龙银罐里面，把它融化掉。龙银罐，他很机巧的制作一个龙银罐来偷银。在康熙丙子年七月初三这一天，他呢正在制作这种龙银罐，自己呢在房子里面呢门关起来，在制作这个龙银罐，准备偷银。突然呢，有人揭去屋顶上的瓦片，他这个房子屋顶上的瓦片呢，突然有人把它拿掉，掀掉了。他就马上呢，伸手去遮盖，他伸出手去掩盖，忽然遭到雷击， 打雷了，忽然呢有雷打下来，劈去他的半只手臂，将他的半只手臂呢劈去了，被雷打到了，虽然没有死亡，但是手臂呢再也不能举起物品，不能再拿东西了。因此在人间使用的器具，只要稍微牵涉到欺骗、损害众生的行为，都是跟制造的人有牵连，动这个念头来制造的人呢，跟他有牵连，或者呢，都会冒犯到上界诸天，都会冒犯到这个护世四天王底下的这些眷属，他呢到人间来这个去检查善恶呢，也会冒犯到上界诸天四大天王的眷属。所以在菩萨戒法之中，就已经收摄了世间出世间大大小小的一切善法。还有两则呢，关于制造使用青秤小斗受到恶报的事例，还有两则。第一则呢，就是呢制造使用小斗。唐雍州万年县，唐雍州万年县元谋七谢氏有女嫁回龙村人来阿照。谢氏亡于永辉之末，龙朔元年八月，托梦于女曰：“我生时做小斗沽酒，小斗卖酒了。我生时做小斗沽酒，取值太多，今作此罪，于北山下人家做牛。”竟又卖于法界寺旁，下佛施加耕田，非常辛苦，幸属我出。女物弃告其夫。次年正月，是由法界寺尼至，访之其祥，乃备驾至其家赎之。牛见女遂弃，女尽心换羊，惊失亡火飞应，闻其事，遭去见之，事以钱帛。按小斗与人市井常态，而受法遂至于此。然则今之采取奸利及强买人物者，盖亦为宜。我们以这个文呢，就是呢，加强我们对佛法的信心呢，对于我们受持菩萨戒的信心。虽然呢，我们在这个经本当中呢，没有说到那么微细，但是我们世间呢，还有其他的书籍有提到，所以我们引这个公案呢，就是加强我们学习菩萨戒呢，受持菩萨戒是很有利益的，信未来际呢可以成佛，所以呢，我们是加强我们的信心的哦。所以我们学习菩萨戒呢，受持菩萨戒法呢，要有很强盛的信心，深信不疑。安世全书的音字文广义节录，安世全书呢，这个优婆塞他是佛弟子，这本安世全书呢，印光大师呢赞叹这是俗世第一善书。俗三点水，俗世的俗人啊，俗女窈窕俗女的俗，俗世的第一善书。安世全书音字文广义节录，斗秤需要公平，不可轻出重入的公案。第一种呢，就制造使用小斗，死后做牛耕田，以示处罚，出在《明报时宜》这本书。幽冥的冥呢，明报时宜这本书，唐雍州万年县元谋七谢氏，唐朝 雍州的万年县的袁某人，他的妻子呢，他的妻叫做姓谢，妻谢氏，有女嫁回龙村人，大家知道袁某以及妻谢氏有一个女儿呢，嫁给回龙村的人叫做来阿照。谢氏亡于永辉之末，袁某这个妻子呢，谢氏死于唐高宗永辉末年龙朔元年八月，托梦于女曰：到了龙朔元年八月份，谢氏死去。这个谢氏呢，他就托梦给他的女儿说：我生时做小斗沽酒，取值太多。他托梦给女儿说呢，我生前，我活着的时候呢，生前制作小斗，去这个清镇小斗呢，他自己做小斗卖酒，卖看看呢，这个一斗多少钱呢？这个小斗来卖酒，收取的价值太多，欺骗人太多了呢，所以呢，收取的价值很多，被他骗的人很多。今作此罪，于北山下人家做牛，因为生前做小斗来卖酒，欺骗买的人。他不知道啊，你这个是小斗啊，收取的费用太多，现在呢被阴司定罪，被阴间的司法呢定罪，投身在北山下的人家做牛，落在畜生道做牛耕田，竟又卖于法界寺旁夏侯师家耕田，非常辛苦。最近呢又被卖到法界寺的旁边夏侯师的家里面呢耕田，非常的辛苦。他后面呢要这个跟那个犁哈，有犁啊，他这个牛呢要背上呢要有这个犁啊，拖着犁在走耕田，很辛苦的。姓属我出，说呢希望呢能够把我数出来。女物气告其夫，谢氏的女儿，阳间的女儿呢醒来之后呢哭泣着告诉她的丈夫，次年正月，第二年的一月，第二年的正月呢是有法界寺尼子，正好有法界寺的尼师到来，访知其想，夫妻两个人呢探问尼师，知道详细的情形，乃备驾至其家属之。于是呢准备好价钱，到夏侯师的家里面煮牛。牛见女睡气，这只牛呢见到他在人间时的女儿了，于是呢就流眼泪了，流泪气。女尽心豢养他在人间的女儿呢，就尽心地饲养他。京师王侯非应，在京城有一位王侯的妃妾的妻妃妾哈，闻其事招去见之，事以浅薄。听闻这件事情呢，就招他们见面，是给赎牛的夫妻钱财。因为呢，他赎的是自己呢过去世的母亲，暗语就是安世菩萨的暗语。小斗与人市井常态，用小斗卖东西给人家呢，这是当时候市井市场上呢常见的状态，很平常呢。而受罚遂至于此，然而死后呢受到阴司的处罚，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印光大师在文钞中说：罪福之赏罚，阴间实有主掌之人。说在人世间所做的善恶，得到福德 得到罪过，罪福的赏罚，赏善罚恶，在阴间呢，实在是有族长的人，有族长的人。然则今之采取坚利及强买人物者，盖亦而已。既然如此，则现在市场上那一些谋取奸巧的利益以及强买人物者，盖亦而已，以及强买他人货物的人，用轻秤小斗强买他人货物的人呢，大概也很危险的，他未来的处境呢，大概也是很危险的，盖亦而已。接着呢，就使用轻秤的势力，使用轻秤。出自《感应篇图说》这本书，《感应篇图说》，明扬州有户人开南货店，临终时以一秤护职，去千秤小斗的秤，临终呢以一秤护职，曰：“此无起家物也。”问，问之曰：“问之，问之曰：秤乃乌木合成，中藏水银。秤出，则注水银于头，人见以为重，而不知反轻；秤入，则注水银于尾，人见以为轻，而不知反重。是以复而执心压之，而不敢言。复时，即将此秤烧毁，烟中有物上升，如龙蛇状，未及恶执皆实，因叹天道无知，因果颠倒。一日梦至一所有官服坐堂上，谕之曰：如父命何护儿，不系乎称，上帝正以其用心不公，故遣破号恶星以败儒家，家败之后当祭以火，今而能盖户之谦，做事公平，故特将恶星取回，将以贤职，光耳之后但当力行善事，无得怨尤，觉而大悟，为善一间，后果生恶子，皆成进士。这是呢，使用轻秤的势力。我们呢，没有看古书还不知道呢，不知道这个轻秤这么厉害，能够做这样的秤出来。明扬州有户人开南货店，说在明朝的时候呢，扬州有一个户人，很富有的人，开设南货店。南北货的南呢，南货店，临终时以一秤护子。这个富有的人呢，在临命中的时候，将呢一只秤子交付给他的儿子，传家之宝呢，将这个秤呢交付给儿子，曰：“此无起家物也。”忽然告诉儿子说：“这是我起家，我呢创立家业的物品啊，就是这只秤子啊。”问之曰：“秤乃乌木合成，中藏水银。”儿子呢就问他详情了，说这个问他的缘由了，问他详情。父亲就说了：“这一只秤子呢，是用乌木组合而成，乌木，用乌木来组合而成的，中间呢藏有水银，中间呢藏着水银， 趁出则注水银鱼头，人见以为重而不知反轻。趁出就是呢，要将物品卖给对方，我们要卖东西给人家嘛，用秤子呢，先要称一称。要将物品卖给对方，用秤子称好之后呢，再卖出。在称出的时候呢，就让水银乌木中间的水银呢流到前头，流到秤子的前头。买的人看见了，看见这个秤子呢往上翘，会以为很重，以为很重，以为呢超过重量，以为他买的东西呢超过重量的，然而不知道反而是轻的，反而是轻，卖出的斤两不足，我们卖给对方呢斤两不够，欺骗他呢，使令这个买方吃亏，买的人呢就吃亏了，他买越多呢吃亏越多，使令买方吃亏，卖出的斤两不足，使令买方吃亏。称入则注水银鱼尾，人见以为轻而不知反重。称入，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这个户人呢在买物品的时候呢，先称好再买入，先称一称再买进来。称入的时候呢，就让水银流到尾端，乌木中间的水银呢流到尾端，卖的人看见了，卖的人或者呢他是个很善良的人呢，他自己也没有准备秤子，就用这个户人的秤子，卖的人看见了呢，说呢秤子往下垂，会以为呢还很轻，诶重量还不够呢，秤子往下垂呢，然而不知反而是重了，不知道反而超过重量的人，不知道反而重了，买进来的斤两超过户人呢在买东西，买进来的斤两是超过重量，超过的了，使令卖方吃亏，卖的人就吃大亏的了，卖很多然后得到很少，是以富额，所以呢我才自富罢了，因为这样呢来护油罢了，子心亚之而不敢言，儿子的内心呢听了之后呢非常的惊讶，哦原来是这样子，子心亚之而不敢言，儿子心里面听到呢觉得很惊讶，然而呢不敢说。护时即将此秤烧毁，到了护亲死了呢，儿子呢就将这只秤子烧掉了，烟中有雾上升如龙蛇状，在烧毁这只秤子的时候，这个火烟当中呢有东西，好像有东西呢往上飘升，好像龙蛇的形状，未及二子皆死，不久呢烧毁青秤的人他的两个儿子呢都死了，因叹天道无知，因果颠倒，他因此而感叹呢天道无知呢因果颠倒。一日梦至一所，有一天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梦见自己来到一个地方，有官府坐堂上，有一位呢身上呢穿着官服的人，有官服的人呢坐在公堂上面，谕之曰：如护命和护耳，不系乎秤。这个谕就是告小的意思呢，告诉他说你父亲的命中注定会护有，如护命和护耳， 你父亲的命中注定是会富有，他会很富有，命中就注定了过去世的这个修的业呢，这一生呢投胎呢就注定会富有，不是因为称职的关系啊，不系乎称。上帝正以其用心不公，故遣破号恶星以败儒家。这个上帝呢，或者呢是指这个第四天王，通常民间说这个天公呢，不天公呢，上帝，或者呢是指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在《佛说四天王经》经文里面呢，四大天王亲自下来人间巡查的时候呢，也是派遣日月五星28星宿一起下来。日月五星28星宿，这里说到呢，上帝正以其用心不公，故遣破号恶星以败儒家。上帝或者是指这个第四天王，因为呢我们看这个四大天王呢，到人间的六灾日连三长灾月，在人间到人间来巡视善恶的时候呢，事情呢最后呢还是要回到这个道律天上呢，禀白第四天王。在善法堂呢33天聚义聚会的地方，论义的地方，禀白第四天王。所以经文说呢，这个假若听到呢世间的人呢修善呢，诸天都很欢喜；作恶呢，诸天就愁忧不乐。上帝正以其用心不公，这个上帝呢正是因为他的用心不公正，所以派遣破号恶星。破星跟号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灾星呢，凶星呢，故遣破号恶星来败掉你的家，就是这两个儿子了，就是破号恶星。家败之后当忌于火，这个家呢败了之后呢，接着应当遭遇到火灾，当忌于火。今尔能盖父之天，做事公平。现在你呢能够掩盖父亲的罪过，将这个秤子呢烧掉，做事很公平，故特将恶星取回，将以贤子光如耳后，光耳之后，所以特地呢将破号这恶星收回。所以两个呢死去的儿子就是破号恶星，上帝收回的，将以贤能的儿子呢让你光耀门楣，但当力行善事，无得怨尤。以后呢只是应当要努力奉行善事，不能怨天尤人。觉而大悟，为善一间，后果生二子，皆成尽事。他醒来之后呢大大的感悟，做善的心愈加坚定，后来果然生了两个儿子呢，都考上进士。所以呢我们世尊佛陀呢通达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在菩萨戒中呢就制定佛旨，我们修学菩萨道的人不可以去轻秤小董，遥远的防范偷盗侵损众生财物的过失，远离恶不善业的果报。凡夫还没有入正定居的时候呢，这个心念是不定的了，有时候呢遇到这个衰耗，或者呢他一时呢动了恶念，动了邪念呢，也会用这个轻秤小董。所以呢就不可以续了，不得续轻秤小董、二秤董。何住轻秤小斗者， 我们回到经文153页第七行，何著清乘小斗者七狂之句，短尺亦是其类，又以重乘大斗长取长尺取路，亦同此字，然但约续用，故节轻额，若疑患诈取，令前人不觉者，自属盗摄。何著的解释：续清乘小斗者，七狂之句。这个清乘跟小斗，是欺瞒、狂骗众生的器具。古代的清乘，前面说过的哈，有用乌木组合而成，中间藏有水银，要卖东西给对方呢，先称好再卖出，称出的时候则注水银于头，就让水银呢流到前头，买的人看见秤子往上翘，会以为呢超过重量，而不知呢反而是轻了，他买的斤两不足了，重量不够，买的人呢斤两不足，卖的人呢重量不够，卖出的斤两不足，使令买方吃亏，买的人就吃亏。称入的时候要买东西先称好，看看呢有多少再买进来，在称入时就让乌木中所藏的水银流到尾端，卖的人看见秤子往下垂，会以为呢还很轻，然而不知反而是重了，重量已经超过了，但是呢看的时候是秤子往下垂，以为还很轻呢，买进来的斤两超过，使令卖方吃亏，卖的人就吃大亏了。用小斗来卖东西，同样的一斗价钱，而卖出的斤两不足，也是令买的人吃亏，所以是欺狂之句。千乘小斗都是欺狂众生的器具，短尺亦是其类，丈尺比较短的短尺，短尺呢也是轻乘小斗这一类的了。短尺使用短少的量尺来卖布料，卖布的时候呢，我们用这个短少的尺来量卖布，有人来买三尺的布，用短尺去量，然后呢算三尺的价钱，但是短少的量尺量出来的长度呢实际上呢不到三尺，占人家的便宜，使令买方吃亏，买的人吃亏了。是故短尺亦是其类，也是轻秤小斗这一类，又以重秤大斗长尺取路，亦同此字。又者呢，以重秤大斗长尺取路，比一般统一标准的秤，秤出来的量还要重，重的秤，重秤，比一般统一标准的斗量呢还要深大，大斗比一般统一标准的尺度还要长的长尺。取路就是买路了，买进来，又以重秤、大斗、长尺买进来，自己呢占了人家的便宜，使令呢卖的人吃亏。同样呢，这个斗呢这么大， 你用的是重斗，大斗啦，用了大斗，然后买的时候呢，价钱一样，但是这个量呢很多，买进来占了人家的便宜，使令呢卖的人吃亏。一同此志，也是同于这一条损害众生戒所制定，不得续众称大斗长尺，也不可以续众称大斗跟长尺。然但约续用，故结轻耳。然而只是就着续用轻称小斗，续用短尺，续用众称大斗长尺，所以才结犯轻过罪罢了。若疑患诈取，令前人不觉者，若是转移标准统一的斗秤，要买卖的时候呢，转移标准统一的斗秤，更换轻秤小斗、短尺、重秤、大斗、长尺来使用，若疑患诈取，就是呢，统一标准的不要用，就换这些来用，换这个呢，轻秤小斗来用，短尺、重秤、大斗、长尺来使用，欺诈他人而取得财物，使令前人不知不觉。对方呢很善良，他只是买卖而已啊，不知道你用这个不公平的斗秤来这个称量物品，使令前人呢不知不觉，自属盗摄，自然是属于盗戒所收摄，就是侵损他人的财物，偷盗犯盗戒。因官行事取人财物，第三，是取，因为有官方形式做依靠，有官方的形式，有官方的身形势力呢来做依靠，而强行取人财物，第三，是取，以官家的形式求觅钱财，取人财物。合著发言，因官行事者，行于逼夺，以威力伤持，结轻，或用自官事，或假他官事也。若取非其有，或若取非其有，亦是盗摄。说到因官行事者，就是呢，行于逼夺，行者造作。因官行事而做出对于众生的逼迫夺取，行于逼夺，以威力伤持结轻，用官方的威势力量伤害慈心，假借官方的威势力量呢，就伤害自己的慈心，这时候呢，结轻过罪，以威力伤持结轻过罪，或用自官事。在家菩萨在俗为官，或者呢，运用自己的官事，或用自官事，或假他官事也，或者呢，出家在家菩萨假借他人的官事。因官行事，若取非其有，若取人财物非其有，不是他自己所有，若因官行事取人财物非其所有，亦是盗摄，也是盗戒所收摄。 害心系福，第四系福，以损害之心系福他人，或者呢仗势官家的势力，以害心系福打骂众生，或者呢是因为前面因官行事取人财物，然而呢财物呢没有拿到，所以生起害心，系缚对方，将他捆绑起来。第四，系缚合住发淫，系缚者损及肢体，若系缚罪人，应不在此限。所系缚的情形呢，就是损及肢体，损害众生的四肢身体，将四肢绑起来，身体绑起来。若系缚罪人，若是因官行事，因官行事呢，执行公权力，除暴安良，主持公道，主持正义，而系缚犯罪之人，指定呢这个民间呢得到这个安和乐利，应不在此限，应当不是在损害众生界所限定之内，就是呢不犯此戒，应当不犯，因为呢执行公权力嘛，除暴安良嘛，所以应当不在此限，就是不犯这一条戒。时间到了，我们就说到这里，回向。